什么天气，我们知道你都愿意陪伴我们，愿意带领我们，我们就不害怕。我们愿意依靠你，走过我们人生的晴天，或是雨天，或是台风天。不管明天会怎么样，我们要今天就要靠着你继续往前行。今天要继续从创世纪有学习，就像雅各，他很害怕，不知道明天他会怎么样。他跟他舅舅的争执会不会解决？还有他的哥哥快要到他面前来，20年前的恩怨到底会不会过去？雅各充满不知道。在那种情形，雅各怎么样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求你也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可以从雅各的生平当中可以有一起学习的机会。我们的弟兄姊妹还在路上的，保护他们平安的到我们当中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来唱这个《我知谁掌管明天》。那个我们的钢琴老师哈，因为晚上要演出，所以他这3天被抄的那个手不能动了，所以我们就干唱。那个启慧老师哈，今天那个台北市交响乐团的合唱团有一个演出了哈，那没有交响乐团，所以他一个钢琴要取代整个交响乐团哦。那这几天每一天都练着他的手，现在讲没叮当啊，我们要为他祷告，希望晚上他会动，因为晚上是要演出。如果说练的时候都可以动，到演的时候不能动的话，就没辙了哈。啊，是很痛苦的，他的手哈，你知道那个弹钢琴呢很累啊，那个手臂的力量哈用很大。好，我们来唱这个《我不知明日将如何》，这是国语的哈。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甚至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我遭遇贫苦饥饿，哪看过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看顾。我前程虽经历虽祸，或快乐或有灾祸，但我主引导我路途，宝血将我抹涂。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好，那先讲这个明天会不会台风会不会来，我们不知道，当然我们希望不会来啦齁。啊，看起来不会来的可能性是有啊，但是会不会台风没有来但是带来那个豪雨，大概可能性就比较高齁，因为台风跟我们很近齁，它就算没有经过，风没有来，雨会来齁。那不管风来雨来，对台湾来讲都是一个威胁，对不对？特别对住在低洼地区的人来讲，或是过去曾经发生过 这样的灾害的人来讲，啊，会毛毛的，会害怕。这种对将来会不会发生意外危险的害怕，一直是现代人要解决的问题。那现代人呢，就是从前现代出来，他用的方法叫做科学。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可以来预测，可以来管理将来的危险。这是现代的人很多啊，他们也有一些结果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说，那个气象局要在早上五点钟的时候要公告说，再来四个小时到底雨量有多少，这样郝市长跟那个朱市长才可以赶快打电话说我们要几点放假哈、哦，否则的话大家好不容易下大雨到了学校，然后突然就宣布要放假，然后大家骂死了哈、哦，所以他们很痛苦啊，不知道当市长怎么做才好哈。哦啊，如果台北市的跟新北市的发布的时间又不一样，又骂死，因为有些人住在台北市，在新北市上班，有些人在新北市，在台北市上学哈，所以就是这叫不一致了，所以有很多问题要面对。可是我们已经不活在现代了，从1930年开始，我们已经离开现代，进到后现代。那么后现代的人对于那个不可知，对那个不确定，他们的看法跟现代人一样还不一样？其实就是不一样。那也许因为我下礼拜二要去美国哈、哦，那要主持两个灵修会，其中有一个就是要跟他们讲到后现代的问题，所以最近满脑子在想这个后现代是跟现代不同在哪边。那有很多诠释啦，有很多不同的诠释。那我要讲的是我自己念了以后我可以接受的诠释，那个诠释就是后现代跟现代对于不可知跟不确定呢，就是 ambiguity 跟 uncertainty 哈、哦，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不确定跟不可知啊，这种情况呢，常常是属于超乎我们的知识，或是还没发生，大概两个可能哈。一个是那没崩鬼啊，哦，所以我们碰到一个从来没有碰过的，我那惊啊，这是要哪？哦，这是一个已经到面前了，可是我们的那个记忆库找不到档案可以跟这个对应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这是第一个，一个不可知。第二个是还没有发生啊，就是所谓明天呢、啊。那你没有办法嘛，因为还没发生你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哦、这是一个不可知。那对这两个事情在前现代、哦、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premodern、哦、这是其中一个解释、哦、并不是就是这样子，只是其中一个解释，就是 premodern modern 跟所谓的 postmodern、哦，这三个 roughly 哈、哦，粗略的来讲啊，人类文化，文化人类学家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哈、哦，把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稠啊哈、哦，大略的切成三块了。那其中最主要的一块是我们是在现代里面长大的，差不多是应该不是啦，我们的爸爸应该已经在现代，就是那个应该是什么那个叫什么？文艺复兴啊 ，Renaissance， 从文艺复兴一直到那个 Enlightenment， 就是启蒙主义，所以差不多15世纪到18世纪，300年、400年哈、哦，从 Renaissance 到那个 Enlightenment 哈、哦，那当中呢有两大派。一派是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啊，一派是那个叫 romanticism， 这个怎么说啊？情感浪漫主义，我们说浪漫派跟理性派哈、哦，这两派是吵得很厉害，但是基本上他们认为说，人怎么知道？人是靠理性、靠头脑去知道。第二个说不是，人是要感觉，靠经验去知道。强调经验跟感觉的，走的就是浪漫主义，就是 romanticism。就是我感觉怎么样，那个就是真的。那一个说不是，你理解怎么样，你的了解是那个才是真的。所以理性主义跟他们，可是他们都是属于现代的啊，就是两个争议哈、哦。 那基本上我觉得啦，整个问题就是在 control 的问题。为什么你害怕不知道？为什么你害怕不确定？因为一旦不知道，一旦不确定，你就没辙啦。就是说你不知道要怎样啊，人很不喜欢啊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不安全、被威胁的感觉。因为我如果知道怎么办，我可以预备，比如说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嘛，对不对？你下大雨就准备沙包嘛，我想办法筑墙挡你嘛，可是呢，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啊。如果我不知道谁在哪里会放我一箭的话，我就很紧张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把眼睛看到了，有360度啊，我怎么知道我放？如果我知道敌人在那边，我就一直看那边嘛，其他我就不管了，我 I'm in control， 我要控制。所以啊，前现代是知道自己不能控制，前现代知道，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大部分就是诉诸魔法 ，premodern， 大概就诉诸 magic。或是 religion， 后来就发展成宗教，就是天啦，命啦，上帝啦，阿拉啦，就是我们人生的命运就是那个命运天注定啦，这是你的天，这是你的命，或是说上帝嘛，这是宗教。那如果宗教我可以控制的话，就变成魔法。这样你会分辨宗教跟魔法嘛？哈，虽然我没有办法，但是上帝有办法。可是我找到一个可以让上帝动的秘诀的话，我就不怕了。我如果怎么样，上帝就会怎么样的话啊，上帝很有办法嘛，所以他造得出我只要找到控制上帝的秘诀。所以其实，在前现代人还是想要控制，所以就是用魔法的方法来控制。那个全能的神嘛，神明嘛，那命的话就是用算的嘛，因为命你不能改嘛，啊，所以就是我有办法，所以算命的就会赚钱嘛，对不对？我既然不能逃掉命运，至少我算啊，算了以后我尽量想办法躲他嘛，我不能去冲他的话，对吧？我想嘛，我们叫趋吉避凶嘛，因为脚在我身上啊，对不对？如果我知道七月。我在外面会有车祸的话，我就七月都不出去嘛。哎，等一下意思不？对不对？都七月有凶光哦。如果算命的跟我这样讲，我七月就一直蹲在家里，就不出去，就不会有车祸。我不坐车可以吧？哦，因为我可以决定啊。啊，有人这样做有没有？有啊。有的还告诉你说，不是这样哦，我还有办法哦，把你改。啊，命不能改，可是运可以改啊。哦，所以圣命该闻，你有听过没有？命用算的啊，算了，命不能改，可是那个会动的部分，我可以帮你动。那就告诉你哦，就是我写这几个字你看不懂的这几个字哦，那个那鬼啊看到就惊会走哦，所以这个叫驱邪哦。这些灵界的东西，我可以把它赶掉。那你就是弄好，绑那个小小的挂在车上，就不会遇到车祸，所以没关系。七月有凶光，你挂这个就没问题。所以人还是想要去掌控那个不能掌控的。他知道有一个掌控这一切的，然后他要找到小秘诀，那小秘诀来掌控那个掌控的，他还是可以掌控啊，这是 magic。那到啊 magic 当然效果不是太好了，哦，不管你是基督教、佛教什么教的哈，哦，有时候好像有效，有时候好像无效，就是基本上看起来不是那么有效。那所以后来到文艺复兴就是说，阿兰教头要被撞上哈，我们这个头干嘛？你的靠那个都没有。没有效的干嘛？我们应该想办法自己来了解啊，不是靠那个神明，要靠自己啊。这个叫人文主义 ，humanism。人应该靠自己，不应该靠那个啊？怎么靠自己？就是去研究啊，去观察，去了解。所以就从那个人要把这个依靠命运神的这个方法呢，改到自己努力来解决。那当然就是两个，一个是实证主义，就是说。我眼睛看得到、听得到的才算，看不到、听不到的就不管它。这是一个 empiricism 实证主义。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理性主义。我看到的这些资料呢，我用我的头脑来分析、来整理，我就可以找到 了解那个现象，而且可以预测将来，啊，这个就叫科学。基本上科学就是靠反复的观察一个现象，然后用理性去了解那个现象当中的因果关系，然后去整理出一个很简单的关系出来以后，就靠这个关系去预测将来那个不确定不知道的，啊，那个，对的比例跟成功的比例比以前靠那个模仿好像有高了，而且高不少，而且还可以发明新的东西，啊，从什么都没有哈，拿着树枝在地上画来画去，到现在我们有电脑，我们有这个 internet 哈，这个都是科学的产物啊，这个大家都不否认，就是科学的确给人类带来很多掌控环境、掌控将来这个不确定危险的这个能力。跟知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这样，既然大家说我这个可以掌控的话，啊，大家就拼惯，你知道不？就拼了，输人不输阵哈。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人说将来是这样这样，另外一个人说不是，是这样这样，啊，大家都拼，啊，那个拼的原则就是说，将来的答案应该只有一个。啊，既然我认为我这个是对的，那你那个一定是错的。所以现代争执的是，就是对错，谁比较准这个议题啦。所以现代的心态是竞争的，是 competition， 是拼看哪一个比较对。那拼输的就被淘汰，拼赢的就留下。啊，这是科学界很清楚哦。比如说你那个牛顿。占那个物理学霸主占那么久，爱因斯坦出来，后来大家看来看去，听不太懂，可是好像爱因斯坦比较对，牛顿就过去了，相对论就把牛顿的三大定律就取代掉了。因为大家看，因为那个仪器越来越进步，发现测量的结果好像爱因斯坦的理论比较好，那这个就很清楚啊。这种很大的转变，这个是对的，这个比较对，这个转变就叫 paradigm shift。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说哦 ，paradigm 就是一个主要的解释的方法的移转，啊，这个 paradigm 呢，他们在后现在就把它称作 meta narrative， 我现在要开始介绍后现代怎么进来哈，一个 paradigm 会形成。霸主哈，会形成全世界都相信他，他是需要一番努力、一番厮杀，他才变成霸主。这个霸主要下台不容易，大部分人不会很快接受，就是会很不甘心，特别那个霸主的提出者哈。所以呢，那个后现代就直接从霸主这两个字去分析他哈，就说注意听了哈，他们说，不管是哲学，不管是宗教，不管是科学。他们所提出来的那个 meta narrative 那个最终的解释其实是一个凹版，是简单讲就是不容许别人有不同的解释的一个强制，那个等于是那个帝国主义啦，如果你这样讲。所以后现代最直截了当的从根挖起，就是说你们相信这宇宙有一个绝对的东西来掌控这一切，这个想法是你们提出来要压制第三世界那个不巴结哦，你其实是你的工具啦，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知道那个东西。哇，这个就开始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知道，也没有能力控制，说我们怕，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相信一个神，然后就想办法去弄一个什么秘诀来控制那个神嘛。啊，发现效果不好，我们就改成靠自己用头脑去弄嘛。我们一直认为可以。那早期宗教的时候，就是各拜各的神，就是大家相安无事嘛。就是说，您拜你的妈祖，我拜我的关公，对不对？啊，只要我觉得关公有效的话，我不必去跟你吵你的妈祖，你拜你的妈祖，我拜我的关公。可是现代不许可，现代认为这个整个宇宙有一个真理，知道吗？有一个真相啊，所以呢，就不能说。 台湾有台湾的科学，美国有美国的科学，科学是全世界的科学，这个是解释整个宇宙，这个就叫 meta narrative， 叫做故事后面的大故事啊。那整个现代都是在寻找这个，宗教也好，包括基督教，所以现代的基督要强调的就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I am the truth， 那跟科学说科学是唯一的真理一样的意思。那这个本身这种表达的方式是现代的这个 meta narrative， 就是他们叫元叙述，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样，他们叫元叙述哈。就是最原始的一个故事了。那你可以说前现代的元叙述就是命或是运或是上帝，就是说你所有的解释最终总是会归到那个做最后的解释，那个老大。那现代的元叙述其实就是科学了。所以呢连基督教都要说我们圣经讲的是合科学的，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哦，他说：“你那基督教不科学，我们就要变说不是，基督教其实很科学的，所以基本上科学比基督教还大，知道吗？基督教必须和科学才会被现代的人接受。如果一旦被批评说不科学，然后你又不能辩驳的话，现代的人就把你憋气了，因为现代人相信的不是上帝，是科学。这个叫 meta narrative。可是到了后现代呢，他们一个很基本的发现就是说，人类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在伸张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是那个叫什么，在黑暗当中吹口哨，这个叫做 whistling in the darkness 哦，就是怕嘛，因为你在黑暗当中不晓得怎么样，然后就自己吹口哨状，说我知道怎么样，我知道怎么样，就自己在那边念念有词，然后就觉得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他说那个只是你自我安慰而已啦，啊，你自我安慰就没关系，你自我安慰就好。可是你又要拿这个去欺负别人，这个是不应该。所以后现代对现代的批评就是说，用你的 meta narrative 要来否定别人的 meta narrative 是不对的。他认为是应该每一个人都没有能力去掌控明天或是未来，但是每一个人可以想办法用他能做的去看说你怎么处理那个问题。那这个每一个人想出来的方法应该是互相尊重，不要说我的比你好。所以那个 tolerance 变成后现代的 meta narrative， 宽容，容许不一样的宇宙观在这个世界存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宇宙观都是一种人类的猜测跟揣摩，没有一个宇宙观是绝对的，或是它比别人高明，没有这种宇宙观，这是后现代。所以后现代就可以活在 ambiguity跟活在 uncertainty， 而且就承认说人就是这样啦，啊，我把这个称作后现代的谦卑，这是我的诠释啊，这是后现代比现代进步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么多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所知道的还是不知道，能懂吗？保罗不是这样讲吗？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就他所应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当你知道你所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是后现代的，这样的吗？有人以为他已经知道的就是全知道，那这个是现代，这是现代哈。我们已经活在后现代，所以后现代对于那个不确定性，对于那个就是抱持一个说，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后现代对宗教又开始起来一个接纳性的态度。可是他们宗教这两个字已经被前现代搞坏了，因为宗教刚才我不是变成魔法吗？大家想要利用宗教，想要控制宗教嘛，他觉得宗教你不能这样，你必须要尊重宗教哦，所以他们就不用这两个字，他们就改成灵性。所以你再来看现在在讨论就不讲宗教，因为宗教这两个字已经被污名化了，因为宗教被一些宗教人士所掌控，教皇啦，神学家啦，哦，他们念过神学院，所以他们掌控的解释宗教的权利。所以后现代人就是不相信人有这个能力去，不管是科学，不管是宗教，人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不好， 可是科学有限，宗教不是不好，宗教有限。那过去宗教跟科学都被科学家跟宗教家所滥用，拿来欺负别人，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拿来给大家，不应该有人继续的宣告那个霸权，就是我有绝对解释宗教的能力，你就没有，你要听我的。那这个就是现在的新兴宗教，就把那个所谓经典，所谓宗教人士，把它去冠冕化，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来体验宗教，宗教是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啊，这个就叫做新纪元宗教。如果你知道那个名词的话 ，New Age。那现在世界上的宗教哈，你怎么怎样多这样？在这种观念下面，就是大家都可以发展自己的宗教，因为本来就没有谁可以有权利说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有人就说后现代是没有标准的，不是没有标准，是说人是没有能力去定标准。那怎么办？后现代就是用社群的方法 ，community。所以只要台湾的人大家谈一谈，觉得说在台湾这样是好的，那就是台湾的宗教。只要和平教会的人大家敢谈一谈，觉得说我们这样拜上帝，这就是和平教会的宗教，这样了解吗？因为咱这会嘛，我们每个礼拜都在一起的话，至少我们要某一些共识，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变成一个，他们也不喜欢一个一个，他们认为人自己一个是没有办法活下去，人需要在一群里面。那所以这个地球就有很多这种群，知道吗？那群跟群之间就要互相尊重，这个世界才不会有战争。过去的战争都是因为强调我才是对，你是错，你错我就把你杀掉，我就不容许世界上有错的。所以宗教战争是很可怕，过去都是这样子哦。那现在大家已经走到说可以和平共存嘛，啊，但是那 community 自己的社群，自己能够走出一个自己的模式，这个社群就可以发展，然后社群跟社群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可以互相讨论，大概是这个是不同的地方哦。那也许我先这样大概讲一下，我回来这一首歌哈，这一首哈，我不知明日将如何，这个就是我所谓人类的那种活在那种 uncertainty 那种不确定。这首歌第一句就这样讲，我不知明日每时刻安然度过，所以我要求的是现在这里我可以平安，因为明天将来我不知道，所以我只祈求的是我现在不管现在碰到什么，我可以平安的度过就好了。我不求将来，也不求明年，不求什么，因为反正那个是超越我的能力。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为明天可能变阴暗，就是我接受明天可能是阳光，也有可能是阴暗，这个就是不确定性哈，或就是那个不确定性。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好，这就回到说，我既然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我相信有一位神有办法。那这个是就是走到后现代的灵性的那个世界哈，它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宗教，因为前现代的宗教还是要去了解去掌控，现在是完全的交托，不管科学宗教，我都没有能力去100%的掌控跟把握，所以呢，我就是采取一个相信的态度，我来一步一步往前走。他说我采取这个知识，相信里面的知道，应许也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我采取相信圣经中耶稣的应许。今天我与主同行，他知道我的前面的光景哈，所以我要做的是今天呐，不是明天呐，我不是求明天怎么样，我要求的是今天，如果我好好跟他保持好的关系，那明天他会继续的带领我，因为许多事情明天会临到，我不知道，这个承认难以明了，但是我知道主掌管明天。那这个不是科学的知道，这个不是宗教的知道，这个是灵性的知道，是后现代的知道，就是说我相信应该是这样，但我信主掌管明天，我有这个信念以后，我就抱着这个信念，他会带领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第一节讲到的是天气，第二节讲到的是遭遇，贫苦饥饿，
我想现在大家应该很有感触吧，就是希腊玩的是西班牙，然后如果西班牙垮台，再来呢，会不会全世界一起垮？我们这个经济泡沫如果垮的话，就不是只有非洲没饭吃哦，恐怕全世界都会有问题。现在大家很紧张啊，就是不希望这个啊，这个叫什么骨牌理论，就是我们以为欧洲是最稳当的，比美国还稳当的，结果是从欧洲先垮哈，开始出问题。那现在不晓得怎么办，大家对这个整个经济学很担心。所以以前唱这首歌，觉得黑喜会就会让他请，你知道吗？对不对？那是会说起来，啊、那台湾是在减肥，那个我不知明天会不会超重那种。我今天还要运动哦，就我们想的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哪里有想到说也不崩汤架？可是现在没有人敢这样讲，因为这个大饥荒还有气候的变化，我们的粮食，哦，钱是一个问题，还有粮食的问题，还有吃牛肉会不会变成痴呆也不知道。然后立法院就在那边空转了好几天，哦，就是为了牛肉会不会痴呆，大家看法不一样。这是我们所活的世代。看起来果跟果之间就是很难得有所谓坦诚公义的关系，哦，都是在阿丘巴，哦，他用各种力量要逼你要开放你的市场，哦，那所以这个时候水当总统水倒霉，哦，就是他要想办法应付这么多的压力，怎么办呢？哦，或许会碰到饥饿，他看顾麻雀的恩主，好，他用麻雀，麻雀就代表很小，不值钱，比我们笨，什么都没有办法，就是小麻雀一个，没什么哈。然后如果他连这个都看顾，那我呢，我就不担心了。我跟他好，他会看顾我哈。也许碰到淹大水，也许会碰到火灾，或许没有碰到我就很快乐，或许很凄惨，我不知道。但是我的主会引导我的路途。好，这一句，他宝血将我磨土。那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所谓不确定性跟这个不能掌控性是外面天气、经济，那是别人的事情啊，我是倒霉，我是被害者哈，我是在那个天气里面被淋雨、被地震吓得要死哈，我是被那个世界的那些经济啊搞坏的哈，我很辛苦的赚钱存退休金，结果一下就被融掉了哈，那个经济崩盘，所以我是被害者，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是施害者。就是问题不在外面，是在我自己。所以他说他宝血将我抹涂跟引导我入土，这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我外面可能碰到的困难或是不确定性或是危险，一个是我自己里面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就是我自己变成我自己的危险啊，我变派了。他说主的宝血会将我抹涂，所以耶稣不只是照顾我外面的问题，他也照顾我里面的问题。许多事会临到我不明白，但我知道主掌管明天，他一定会领我向前。那我想我们再唱一遍来，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知明日将如何，我遭遇贫苦饥饿，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看顾，我虔诚虽经历虽活，我快乐我又在活，但我主引导我路途，他宝血将我抹涂，许多事明日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好，我们这样就开始，我们要讲上一次我们讲到31章第32节这里齁，就是那个拉班跟雅各追上了，然后拉班就指责雅各，你偷跑已经不得了，带着我的女儿跟我的孙子偷跑，我就很不高兴，你还偷我的神明，这个太过分了吧。因为雅各没有偷，所以他就恭维金短信啊，知道吗？我们叫理直气壮，就觉得说，我没有说，你怎么可以含血喷人呢、啊？我偷跑是因为你欺负我，我如果告诉你，你不会让我走，我只好偷跑。那我又没有欠你什么，又没有偷你什么，你怎么可以就指控我？你要拿证据出来啊！然后雅各在这里做一件错事，他没有先开家庭会议问说你们有没有偷爸爸的那个神明，其实是他的老婆偷的啦。他没有先搞清楚，然后他就大声讲讲。谁偷谁就死掉，这个讲太快了吧？哈、哦，我上一次有提到说，有时候我们在很激动，或是很紧张，或是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犯的跟雅各一样的错误，就是讲大声话。很多人在得癌症的时候会跟上帝说：“只要你让我这次没有死，我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你。”然后讲完了真的没有死，然后说糟糕，那怎么奉献？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跟上帝订契约，讲清楚全部奉献是代表什么意思，可是都讲出来了，然后后来就一直在那边挣扎说，全部奉献的意思是怎么样呢？我的钱都要拿出去吗？还是我要起陶楼吗？要念神学院吗？还是要什么？什么叫全部奉献？哈，或是我的余生就是要当传道，那当传道一定要当牧师吗？还是我就是开始跟邻居讲福音就好了，这个也是当传道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常常会夸下海口。那这是雅各犯的错误哈，就是那个谁啊，四世纪不是有一个人去打仗，一点说上帝啊，如果你怎么样，我回来就把我们家第一个跑出来就献给你啊。结果第一个跑出来是谁？是女儿。他不知道，他没有想到。他打仗回来第一个跑出来都没有想，他就先想说第一个跑出来我就献给你，结果是女儿跑出来。这个就是不知明天将如何，我们跟神承诺的时候我们就要比较小心一点啦、哦、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不然到时候会很不知道怎么办、哦、好，那我再讲一次，也提到说有时候那个不知道选举会不会选上，然后就跑到庙前面拿一只鸡，然后就斩鸡头、哦，说如果我怎么样的话，就像这只鸡一样，那只鸡说我没有做什么错，什么就头就被砍了哈。我觉得那个也是夸大口，因为是人家对他有怀疑的时候，他为了要争取胜选，他就用这种很激烈的方法来争得选民的认同哈。可是实际上他真的这样吗？没有人知道。那他大概相信说只有机会被砍头，他不会被砍头了。所以他就敢这样子夸海口啊！可是我们的神如果就照你说的要求你，那怎么办？啊、哦！所以 有人说雅各的老婆拉结后来真的是不得好死，他没有寿终正寝，他是死在旅途中，会不会这是雅各夸下海口的后果？这是拉比啊的说法，因为最后可以跟他一起埋入那个祖坟的是利亚，不是拉结。拉结在路上，在伯利恒的城外，他就惨难死了，就死在那里，所以没有办法跟着雅各过一生。有人有拉比这样解释哈。好，那接下来雅各还多讲一句话。至于你的神像，32节，你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就是这句话。或是说不得好死了，那个人就不得好死。那真的是这样子啊。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好，这一句话跟这一句话已经不同了，对不对？雅各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说我不止没有偷你的神明，你的一点东西我都没有偷，所以你要检查就不要只检查神明，把所有东西看哪一个是你的就拿去，有什么东西是你的你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所以呢，雅各那种很自信，他的 integrity， 他的完整性，他没有可以被摊在别人面前就害羞的事情，可以需要掩藏。这个也是雅各的一个过去20年来，他是真的是活出这个生活，所以他敢跟拉班这样讲，说你看在我这里有没有什么不是属我的，是属你的，你指出来，我赔你还你。因为他很有把握，他没有从他的舅舅偷任何东西，不要说神像，什么都没有偷，所以他大胆的这样讲哦。所以我这里讲到雅各进一步在众人面前挑战拉班，不要只找神像，同时找找看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是属拉班的，你就拿回去。雅各在这里显出他为人的 integrity and honesty 哦。然后他要的陪审团是拉班的人，这个厉害哦。因为雅各自己没什么人啊，雅各就是他4个老婆还有11个小孩子在那边跑来跑去齁，也许有一些仆人，可是拉班带了他邻居齁，他下面的那个壮丁要来追杀他的，所以一大堆人来，所以雅各有一点就利用这个情形就把这个整个转过来齁。本来这些是拉班的气势，知道吗？抓抓地上，吼，你怎么偷我的神像？雅各说好，你收，那么请陪你来的人当陪审团，让他们看看你有收到什么。换句话讲，这一句话就已经把这个局势转过来，那些陪拉班来要给拉班壮声势的，变成要证明拉班是错的，你知道吗？这个拉班就很吃瘪了哈。我不知道跟你讲过没有，我在博士考的时候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哦。因为我是很紧张的情况下去口试啊，因为我不知道说那个神学院的那个校规里面，有大字也有小字。啊，我只有念大字，就是说博士班可以念7年，所以我算一算，我才念5年，应该我还有2年嘛，没问题啊。那你知道下面有一个小字，就是说那个proposal 过了，就是博士资格考过了以后，必须要2年内完成。那我博士资格考过已经快满2年，这一那个学期是最后一学期，我不知道。我只在算7年，因为我前面赶得很快，所以我1年就把课念完了，然后 proposal 就过了，然后中间因为台虎教会2间教会合成1间教会，所以我想说反正我还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就等了2年，什么都没有做。那等了2年，那个教务处一个新的那个助理，那个是学生的太太去上班，啊，你等下新走立雄班的核心嘛，就去看学生的资料，就哎啊这个要毕业了，他查出来我的资料。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这个学期要毕业，否则的话你要重修。”我说：“什么事情？我还有2年呢，你不一定高筹，你是新的。”后来我就看，糟糕，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是那种情况下很紧张哈，而且开学已经过2个礼拜，那一学期要毕业的，必须要在开学2个礼拜内提出你的 oral defense， 然后学校才会帮你排老师，帮你排地方，帮你排时间，或者你根本没有，那个人家就过了，已经过1个月了。哇，大戏啊！大概要死，现在 根本没救了，可能跑去找我老师很好 Paul Heber， 他那种就是老子那种啊，就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这样，那没事这样哦。我老师要怎么办？他说什么事情？我说 no， 他说没有关系，你赶快拿出来。我根本没有东西拿出来，我一堆资料还在冰箱，根本还没拿出来退冰，我拿什么的？他说哎，没关系啦，反正五月才毕业典礼，你还有几个月嘛哈，虽然开学已经过一个月了哈，那你尽快东西拿给我这样。啊，他也没有跟我说在什么时候以前，他说你尽快拿给我啊，你拿给我，我再帮你想办法，教务处我帮你想办法。嚯，这叫做拼命啊，你知道吗哈？那时候就哇，真的拼命的。啊，刚好我太太的爸爸那时候病危，所以我老婆就回来台湾陪他爸爸。所以我就没人管，就是说我老婆管我两件事，一个是吃饭啦，一个是睡觉啦，就是这两件事。那这两件事我要命的啦，因为我紧张的时候就不吃饭，然后不寝不眠哈，就是我可以拼命的啊。可是老婆看不过去啊，她说我是老婆，就是负责要把先生的身体看好，怎么可以不尽忠呢？所以我们两个就为着这个事情一天到晚在那边争执哈。啊，现在我知道她还不知道，我知道说我要命啦，我这个不拼不行啊，感谢主。他回台湾了，所以就没人管哦。所以我就把那个 cooker 那个什么 rice cooker 那个大铜电锅放到旁边，然后要煮完就放一些东西进去，然后就 cook， 然后桌子摊开，就在电脑开始哇，把我所有的资料从冰箱拿出来，猛打，就是越快越好，因为我知道已经根本过期了嘛，一直打，然后。肚子饿了就从电锅里面掏一点东西吃一吃，累的就后面那个就是沙发躺下去就睡一下，睡一下醒过来就赶快这样，就这样搞，一个月搞出来，当然很粗糙了，而且乱七八糟这样哈，然后就赶快报去给我老师，老师啊，我赶出来了，那个初稿，就是加抽一起抽初稿，啊，老师也很客气哦，都没有骂我，啊，我看，然后看了以后他就说，蔡茂堂啊，我是白人哦。那我的博士论文还是需要人家论稿。你说你这言语别夸你，他不这样讲，他说我是美国人啊，哈，那可是我的博士论文还是要英文系的来帮我论稿，哈，所以整个再还给我。他是啊，现在要论稿，现在是初稿出来的，可是要论稿，那个英文要弄得可以。啊，上帝怜悯哈，我们台湾有一个宣教士，那个叫莉莉安，他的爸爸就是那个芥菜总会的。台湾有些传道会叫做挂菜兼魂的，你知道吗？芥菜总会的那个牧师了的女儿，啊，她在台湾的时候，她是台湾出生的，啊，讲台湾的工作去。这个李莲哦，她的老公是美军顾问团，那个时候美军顾问团不在台湾吗？他们就在台湾认识，就恋爱结婚了哈，啊。那个老公也是基督徒，后来两个退休以后就回到美国。她那个老公在美国念的是英文系，啊，已经八九十岁啊，老 Coco 啊，然后就没上班啊！啊，她因为她老公会讲中文，因为美军顾问团要跟我们的军方谈嘛。啊，这个老婆只会讲台语，不会讲中文，因为她是在台湾出生的哈。伊讲我台湾人，伊讲我台湾人嫁给外省的。她老公是白人，可是只会讲国语。他们两个讲话要讲英文啊，因为一个讲国语，一个讲台语，这个很好玩。这夫妻真的很棒。那住在辉腾啊，他回到美国呢，就还想跟啊台湾人传福音，因为他们背景是台湾嘛，就找到我们教会，而且来我们教会没有多久。我就认识他，然后我就跟他老婆啊那边吹响了哦，啊还要多少钱也不知道啊，人家帮你赶工不赶工也不知道，然后我老婆想到他，我就跑去辉腾找他，他说没有问题，我帮你的忙，哇，我就一直塞给他哦，哦，光靠无名无迹的，那后来赶出来的，那老师也看说可以的，那就帮我安排那个 defense， 哦，我就很紧张，因为都没困了哈，就是一直这样赶，那结果呢？要去 defense 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英文牧师是韩国的，哦，那个人呢，可能小时候有练那个功夫哦，很壮，吃得很好，很胖，比我高，比我胖哦，这样，他知道我们的主任牧师这几个月很可怜，水深火热，那看起来瘦得不像人的样子，他说牧师啊，我陪你去，万一发生什么危险，我在旁边，万一你被骂了，我旁边，我说好啊，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魁干妈点的，他现在也回台湾了，那个人神人恩待他哈。叫做丰盛，跟他那丰盛长老一样名字。那个丰盛就很好心，他说牧师啊，你这样子开车一定会车祸，你用没捆哦，我帮你开车就好，我当司机，我帮你开车啊，有一个当保镖，有一个。那我老婆说，那我就买一些台湾的那个欧米亚给去给老师 塞嘴巴，就是哦，所以你看我旁边有很好的这个团队哈，有去送红包，就是送糖果那个去塞嘴巴的，有一个很壮在旁边看，我教授敢不敢对我太凶哈？还有一个帮我开车的，我说哦，那不错不错，那就我有三个人嘛，连我四个人，就一部车就哦就开过去了。结果我老师那边，他们整个教授团是三个，知道吗？主要的 reader， 还有里面的 reader， 还有一个就是 secondary reader， 这样三个。所以那三个人呢，发现我们四个人，哇，那戏还没修完那样呢，怎么我三个你带四个过来，你要做什么？啊，那没关系，我、哦、那个老行者，我那个教授，他一坐下来，第一句话说：今天因为是蔡茂堂要口试，所以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要负责问他问题，问到答不出来。我、哦、那个韩国牧师就看着我，我准备来给你保护的。那变得怕笑哈，后来是没有了。不过就让你知道说，我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就是说，那个拉班本来带的一群人是要撞他的声势，他没有想到，这两三句就被雅各这是什么四两拨千斤，就变成是要当陪审团，要来看是谁对谁不对啊？明明是拉班不对，因为雅各那边摸不出东西嘛。所以这个很好玩，那种感觉被翻盘的感觉，我想拉班那个大概很不舒服。拉班是姜是老的辣，他是很厉害，他没有想到他这个鬼形啊吼，比他还厉害吼，就这么样很简，他也没有用什么，他说好啊，那既然你控告我偷你的神像的话，干脆你不要只有找神像，你什么都找，既然来了，你就干脆找彻底一点。我有偷你不管神像什么东西，你就拿出来嘛，啊，请这些人当公证，啊，这个 juror 就要公证的讲了吼啊，所以。所以，如果你大概知道他们的情形，其实这个演起来是蛮好玩的。就是拉班的心情说：“哎呀，我找这顶人啊，今晚说变成要证明我的不是了哈。”好，33节，拉班开始找了哦哈。你看，好，我们往拉上一点。好，从雅各开始找，就进了雅各、利亚两个使女，所以呢。那个拉结呢是最后一个找，所以这个表示什么？一个人一个帐篷，这样讲对吗？哦，可能那时候帐篷小小的，就是说雅各有雅各的帐篷，哎，利亚有利亚的帐篷，拉结有拉结的帐篷，使女有使女的帐篷，就是一个人睡一个帐篷啦。哦，并不是说夫妻同房，没有，他们各自睡各自的帐篷哈，所以。雅各结婚的时候，就是说他才带那个什么，他的老婆叫什么名字？拉班的妹妹利百加，他才带利百加进去他妈妈的帐篷。你，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哈？就是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帐篷，撒拉有撒拉的帐篷。啊，撒拉死了，那个帐篷就空着嘛，他等于是昭告王母，知道吗？啊，我已经娶某啊，就好像我们结婚要在新竹百桃亭要昭告祖先说啊，我已经完婚了，类似这样的意思了哈。所以他们是有各自的帐篷哈，代表他们自己的主权。然后雅各、利亚两个使女哈，然后没有收出来，好，那这个就找不出来，就剩下一个进了拉结的帐篷，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陀螺里，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帐篷，没有摸着。所以有人说，骆驼的那个陀螺就是放在骆驼上面，让我们好坐的那个笼子还是那个东西的哈，就是骆驼峰坐起来不舒服嘛，所以就弄一个好像架子这样放在那个东西，骆驼休息会把它拿下来。这种东西一般是放在门外，不是放在里面，因为加多少补啦。哦，帐篷如果小小的，那个拿进去没有意思嘛。明天又要拿上骆驼，又要走了嘛。所以拉结是就坐在帐篷外面的那个陀螺，就是骆驼上面那个东西的上面。然后那个东西同时也是储物箱，就好像我们骑摩托车那个坐的地方拉起来，下面就是放东西的。他就把那个神像就塞在他屁股下面就坐在上面了。啊，拉班是每一个帐篷都收，所以连拉结的帐篷也收不到。因为帐篷里面没有神像，这样懂吗？他很聪明，他知道他爸爸就是到帐篷里面什么倒清香倒柜的，就是要找那个神像。他就把那神像拿到外面，就坐在那个上面。然后他跟爸爸说：“ 不好意思，我们以前叫做好朋友，最近听说叫大姨妈，我不知道你们现到底又改成什么哦。就说不好意思啦，大姨妈刚来找我哈，所以小女儿不方便起身来跟爸爸致意。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方便站起来啦，不方便站起来啦。那记得哦，古代的人，女人在月经的时候是不能碰的，这样懂吗？他那时候有没有月经我不知道，可是月经一讲出来就很神圣的哈，就是水都不能碰的，碰了你就要污秽到不了多久哈。所以呢，他爸爸我在，所以就不敢去摸，连靠近都不敢靠近了。所以这个拉姐有没有厉害？很厉害哈。如果他不是有月经来，他用这个，那就代表他又犯了一个错，就是撒谎。我假设他是没有了，他是为了这个让他爸爸不靠近他，这样他就安全嘛，吼、哦，连靠近都不肯靠近，啊，就是保持距离，这安全就好了。所以那个拉姐就是跟他说，我现在不太方便哈、哦。拉姐对那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这个希伯来文就是月经了，好、哦，不能在你面前起身，就是说啊，爸爸不要生气，这样。拉班说神像竟没有说出来。好，我们看一下讲义，31章33节。拉班从雅各的帐篷开始找，一间一间的摸遍了，却一无所获。我这里有后面中括号写说，个人有个人的帐篷。我们看创世纪24章67节。这样就可以了，你就知道、哦、OK 好。往下，以撒领着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我就是要讲这个，娶了她、哦、就是他妈妈有他妈妈的帐篷。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进亚伯兰的帐篷去告诉他爸爸，他倒是进他妈妈的帐篷去讲、哦、这个只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哦。我们看讲义31章34节，雅各的上帝跟拉班的神明之间有对比哈、哦。这个就是神明呢，这个神像呢被坐在那个陀螺里面哈、哦，一点办法都没有哈、哦。那我们看31章29节，31章29节。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所以这是雅各所相信的神，就是他爸爸的神，是可以介入他的生命。在昨天晚上就跟拉班警告说，你要注意这个外人， 你不要动他毫毛， 你如果动他怎么样的话，我跟你没完没了。那个有点黑道讲的话了，就说你眼睛给我放亮一点。所以雅各所相信的神是直接可以进到人的梦境来干涉人的这个决定的。那拉班就说、我可能会娶新娘娘，我不会对他怎么样，我只是要找我的神明被他偷了。一个是会被偷走的神明，一个是会介入你的生命威胁你或是警告你的神、哦、这个圣经有一点在这里要对比，拉班所拜的神跟雅各所拜的神是有实质上的不同。那这个在旧约以色列当中讲的最清楚的应该是以赛亚、哦、以赛亚花了很长的篇幅在比照耶和华跟其他的神明之间的差距。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6章，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我们今天就先看46章就好。比勒，这个都是那个神明啊、哦、他们的神明，比勒屈身，尼波跟比勒都是他们的神明的名字。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驼，使牲畜疲乏。意思就是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哦所有的神明出来都要人抬的，他不能帮人，他要人帮的。他意思就是说，他都需要牲畜来帮他驮这些东西、哦啊、而且很重很累，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驼，自己倒被掳去。意思就是说， 这些神明被这些牲畜驮来驮去，可是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保护驮他的全部都被抓，都被敌人抓去了，意思说不告烂了哈。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被蒙我怀地哈。所以在这里是这一些国家的牲畜必须要来驮这些偶像，以色列的神是不需要你驮的，是他会帮你怀地宝宝，他会保护你，他会抱着你，而不是你要背着他了。所以在这里是水照顾水的问题了。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地。我已照做，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所以我不只是把你生出来，我照做，而且我会保护抱住你，而且我会拯救你。那这里就必须要讲到一点哦，就是由于有这个信念，所以有时候以色列人会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因为耶和华比别的神厉害，所以叫做有恃无恐。他们忘记了，如果他们胡搞乱搞，耶和华也会不管他们，让他们遭殃。他们忘记这一点，他们误以为上帝为了他的面子，至少不会让他的约柜被抢走，所以约柜变成一个问题。约柜，耶和华是一直强调说我不应该有神像，对不对？那个十诫的就是说，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要为我造一个神像的样子，因为你有像子，你就要抬他，就是跟别的神明一样，对不对？就是有那个，我说我没有，所以我不需要你们抬。可是为了要让你们知道我在这里跟你们相会，你们弄一个空盒子，里面放你们在出埃及的那一些经验在里面，就是两块石板，一根棍子，还有一碗那个他们吃的那个玛纳，这是你们的历史记忆放在里面，然后做两个天使放在上面，所以下面那个叫律法，上面那个叫施恩座，这是耶和华给以色列人，就是说你要到我的面前来，这个做象征。可是耶和华不在那里，那是耶和华跟你见面的地方。可是不久呢，那一个约柜就变成他们的宝贝，我把它称作约柜偶像化。人类，我讲过前现代就是说拜神，可是还是要想办法把神弄到自己可以掌控的那种状况，所以宗教都被掌控。所以以色列以为我拿到约柜我就拿到上帝，约柜是上帝跟以色列见面的地点，他却把约柜当作是上帝，这个就是偶像化。偶像化的危险就是以为我只要约柜出来就一定没有问题，因为上帝为了他的面子会保护啊，既然保护约柜就会保护我们，我们只要站在约柜旁边。所以撒母耳他们那一次以利死得很难看，问题就出在这边，因为他们打输了，打输非利士人，因为他们乱七八，他两个儿子乱七八糟，他做爸爸也没有办法，那打输了他们就说啊，对了，我们就是没有把约柜抬出来，下一次把约柜抬一定赢，那结果怎么样呢？约柜就被抢走了，约柜被抢走，这样代表就是上帝不告了，就不行，因为抢走约柜的非利士人就开始倒霉了。那么这个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约柜不需要你保护了。如果约柜是神要保护的话，他自己有办法，他为什么要靠你以色列的军队来保护他呢？根本不需要。第二个，如果你胡搞乱搞，有约柜也没有用了。所以你不要有错误安全感。然后有人说，我已经洗礼了，知道吗？啊，我心里想，啊，洗礼又安怎？洗礼又怎么样？洗礼变成你的约柜，你知道吗？你一直以为说，哦，我都受洗了，上帝总不能不认吧，对不对？我在我几岁的时候在哪一个教会，我时间地点都有，还有证书可以给上帝看，对不对？我看的是你现在你活得怎么样，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我重要的是呢，你洗礼是代表你要跟我过一个好的关系嘛，那个关系不见了，你拿那一张证书干嘛呢？所以很多真的很多基督徒有以色列同样的问题，就是把洗礼证书偶像化，日本那个就是一个保障，这个就糟糕。 上帝是没有办法给你掌控的。所以这个想法是很后现代，知道吗？前现代是我相信上帝，所以我就有把握，我没有问题。后现代是说，其实有没有问题是上帝决定，不是我能决定的啦。我只能说我今天要与主同行，这是我只能说的。那明天上帝决定啦，上帝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只要我拉着上帝的手，他要我死我就死，他要我活我就活，大概是这样。不是说我信上帝包活不死的哈，那种绝对保障那个没有了。后现代是已经活在愿意活在这个不确定当中，那背后的就是说，上帝知道我活还是死最好。虽然问我当然觉得活比较好，因为我还有没有完成的事情，我还有孩子孙子，我还有什么，我还有很多，对不对？我有很多想活的理由，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既然上帝知道，我听他的没关系，或活或死，我都是神的人，这样就好了。所以那个关系比什么都重要。那可是以色列人就有这个错误哈。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小心哈。他说这些神明不能够保护他们，那耶和华也不保护，不管你拿着什么宗教的记号，耶和华也不保护。他在意的是你跟他的关系，所以不要以为说他们神明不能，那耶和华会保护他的约柜吗？不会。这个故事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哈。那他在意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他说我会生下，我会宝宝，我会怀地，我会拯救。这个是我们一生从出生到化白，你的一生神在意的是你跟他的关系，而不是你拥有什么安全保证，或者说那个不在乎，那个不是不好啦，那个当然很好啦，一个纪念，或是说代表我曾经做那个决定，可是那个不能没有魔力啦，那个没有办法有什么魔法哈。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与我比较，使我相同呢？好，他开始讲哦，再上来一点。从囊中抓金，从天平平银子，雇银匠制造神像，又虎符又叩拜。他开始去，他那个批朽，嘲笑那些做神像的人哦，就是耶和华不是说不可以做什么像吗？可是大部分的宗教都会有一，因为没有像要拜很难拜啊，你不知道要跟谁拜啊，所以就是一定会弄一个神像在那边哦。那记不记得那个，因为有神像，所以就有很多人的那个肚子就靠神像在生活哦，卖那些拜拜的东西的啦，或是卖神明的啦哦。那以弗所教会就这样出问题，记得吗？就是。保罗传福音传得太好，很多人都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就不必拜神明，就不会去买那个小神像挂在这边保护了，以后就是买十字架哦。那结果那个做神像的行李的就卖，我就不高兴，这个挡人财路就引起大暴动哦。那神像还有一些经济利益在里面哈。好，那抓金子用银子，然后他们做，他们拜，他们做的，这个有一点嘲讽，一再的很近，就是说。你拜你的手所做的东西，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神明啊。这个偶像包括很多，不是只有你烧香的那个对象哦。所有上帝所造的东西，你把它当作神来拜，那个就是偶像。所以有可能是圣经哦，我们叫圣经主义。有可能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有可能是我们认为很棒的一个东西，有可能是家庭，有可能是婚姻，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你的银行存款，这一些都不是不好，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都很好，可是它都有可能被偶像化。当上帝说你把这个给我，你说不行，那你这个就比上帝重要。就回想到亚伯拉罕，上帝跟他说：“你把以撒给我，记得吗？”他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我们这个叫做三重的attachment， 三重的依附。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个儿子是等了100年，100岁，才好不容易生一个，而且就一个，而且已经跟他生活了十几年，有感情。”你知道吗？如果怀胎发现有问题死掉很难过，可是还没有那么痛，可是已经跟着你这样捏捏捏哈，那个感情已经都依附很强的时候，
耶和华说还我，然后亚伯拉罕很痛苦，可是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说 OK。 到他要把孩子杀的时候，耶和华才说，其实我不是想他，我想知道我跟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你有没有把他当作上帝。哇，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亚伯拉罕变成我们的信心之父，其中很重要的是他过了这一关，就是你有把上帝给你的恩典当作比上帝重要吗？如果有，你已经在拜偶像。所以不要以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才拜偶像，我都信耶稣了，我是拜上帝，我没有拜偶像。No， 我觉得教会有很多拜偶像的人，各拜各的偶像。什么是你的偶像？当上帝跟你说给我，你说不可以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偶像，因为他比上帝还重要。为什么耶稣说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要能够放下他的妻子儿女什么什么什么，否则就不可能跟我。现在你会了解这个意思，他不是要你放弃儿子放弃妻子，没有，可是他要知道说在你跟我之间有没有比这个重要的关系，有的话你必须去面对。因为最后最终耶和华没有拿走以撒，以撒还是给亚伯拉罕，可是以撒在亚伯拉罕心中的地位没有比上帝高。上帝只是要确定这一点，我们说 that's enough， 就够了啦。你没有把什么看得比我重要。其实我们在婚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你会不会一直觉得你结婚几十年了，你的先生还爱你吗？那你怎么知道他爱你？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把你看着比什么重要，你有没有比电脑重要，你有没有比孩子重要，你有没有比加班重要，你有没有比很多东西，对不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是他心目中的女神，你是最宝贝的，在你面前什么都可以放弃，为了你千金万金我也敢打。如果有楼梯，月亮都摘下来给你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你是最宝贵。其实我们会爱一个人，是他把我看成最重要。我们神仙不拿来比了，拿来比就复杂。就是说，在一切当中，你把我看成最宝贝、最重要，这一点让我们感动，所以我们愿意嫁给他，我们愿意跟他结婚。可是结果你又发现，已经叹贵气晚，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安全呢、啊，所以就有那种错误的安全感哦，然后慢慢就别的东西比较重要出来了，啊，婚姻就出了危机。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怎么样？爱其实就是在这里，你珍惜我，你尊重我，那个程度跟你的别的东西比起来，我还是在你心目中的，我还是心上人吗？如果你这样讲，还在你的心的上面吗？还是已经有别的东西压在我的上面？我还是你老婆没有错，可是已经没有，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跟重要性了。那种感觉就很悲哀哈，因为那种恋爱的时候那种把对方看成至宝的已经不见了。那所以圣经说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跟丈夫跟太太的关系，你在这边可以有一点体会，那种要求就是我要在你心目中是最高的，我就觉得我是你真的所爱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这边就提到，好，那不是你自己做的，你自己拜，自己拜自己做的就是前现代的宗教，我把它叫做 magic， 就是我可以控制我的神明，我要把它弄得漂亮或是弄得大弄得小是我决定的，知道吗？我比较多钱，我要买几千比较大声的，所以我的神明多大多小是我可以决定，所以神明是被我决定的。那个是我有宗教，我拜他，我真诚的拜他，可是背后是我在掌控，所以我把它称作那个 religion 叫 magic religion， 魔法式的宗教信仰。后现代就觉得这样不是真的信仰，真的信仰是你对他有一定的尊敬，而且你承认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他，包括上帝所造的大自然，科学没有办法100%的掌控或是认识，然后宗教也是一样。所以人类是把自己回到一个谦卑的说啊，我只能尽量的去认识，我只能尽量的去处理去预测，并不是预测不对，
不是认识不对，不是掌控不对，而是你认为你有把握绝对的掌控，那个绝对不对了。哦，那个绝对要换掉。后现代只是把那个，所以后现代并不是反现代，要记得哈，他也不反科学，只是他认为科学有科学的迷失了，他要把那个科学的迷失弄走。好，那他说你请了专家哈，这个叫宗教人士了哈，啊，帮你弄一个神像。就好像说我们请陈学院教授来告诉我们耶和华是什么，这也是类似的哈。然后我们就以为说好，耶和华就是那样，其实神学院的院长讲的耶和华是那样，耶和华其实就不是这样了，因为神学院的院长所讲的跟耶和华还是有距离的。如果你讲白一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所以你看你请专家啊帮你弄的，他们就以为那个就是神，但是不是了哈。好，还啊做好了呢又要抬的哈，扛在肩上，到现在台湾还是这样嘛，那自损的哎嘿嘿嘿啊。那约柜也是扛在肩上，啊，可是大卫就忘记了，就让牛来拖，有没有？所以才让一个人去点起，有没有？那个叫什么乌撒，他为了帮忙啊，看那个差一点，那个牛就走路不小心哦，然后就差一点掉下来，他赶快去摸它，就被打死。所以这种上帝说不可以的事情，好心都不行哦。哦，你不要以为说我记着我是好心嘛，耶和华说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不要给我。你以为我没有办法自己从倒的当中再把它弄回来吗？哦，你刚刚不告了，我需要你这只手吗？你的好心我没有否认，可是你的不乖我不高兴。我告诉你不要碰，你就不要碰就好了。掉下来就让它掉下来，掉下来我会让它跳回去都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哦，啊，这样掉下来我 I don't care， 但是我不要你不乖。哦，我讲的话你要当真，这是乌撒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很惨痛的功课。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只要我好心应该就没问题吧，对不对？我是好心啊，可是有时候他说 he is sincere but he is sincerely wrong 哈，是 sincere 没有错啊，你的心是很好啊，可是不对就是不对，不对跟你的诚意或是善心，irrelevant 是无关的，并不是说诚意就不对，但是诚意跟对没有关系，你对不对就看耶和华怎么说。好了，抬起来，安置在定处，他就不动，对不对？你看安了，一直等下。他，啊，要走呢，你还要再帮他扛啊！哦，意思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了啊！你叫他也不答应。哎，如果你叫他答应的话，你可能会担心哦，会不会？用啊，菩萨说：“啊，你在讲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他会答应你？你听过吗？就是他们拜拜啊，啊，结果起来东西被那个吃掉了，他妈今天来家哦，原来是有老鼠。拜拜拜拜拜，老鼠跑出来把东西咬走了，真的来吃了，糟糕了，我要去先让人家注意啊。所以人很奇怪，人一直拜很虔诚的拜，可是里面其实有一些前设，就是 mentality， 就是你相信你拜的根本不会出来啦。所以真的出来的，真的显灵的时候你也怕到。你记得那个扫罗不是叫那个女巫去叫撒母耳起来吗？结果撒母耳真的起来，扫罗吓得他没有想到是真的把他找出来，哦，他本来以为那个人死了就不可能出来的，哦，就真的出来，而且还骂他，哦，所以扫罗是吓得在地上就像死掉一样，哦，真的吓死了。那我在想是会这样，哦，如果真的耶稣再来，我想我们教会大部分人会吓死，哦，不可能包括我，因为我们一面在礼拜做礼拜说耶稣要再来，可是一面不相信他会来，对不对？我这样讲公平不公平？如果真的有一天在做礼拜，然后一半的弟兄姊妹都没去，哦，唐阿蒙在看看哪种照片哦，我想要说糟糕啊！我那时候要知道，我就认真一点。你看我被留下来了，因为我们真的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虽然圣经有这样教导，这个很奇怪哦。咱一边基督，一边不相信啊！我这样讲对吗？那个彼得哦，彼得不是被抓去坐牢吗？坐在那个大内，就是最严格的那个死牢里面。啊，教会就为他开通宵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上帝听他们祷告，把彼得救出来，派一个天使冒险患难去把他从里面这样搞出来了。然后彼得按门铃，结果一个仆人，一个女仆说：“啊，彼得，哎，不用祈祷了，彼得出来了。”啊，你起笑了，啊，你们在祷告什么？你们不是祷告他出来吗？啊，他出来了，你就给我起笑哈，哦！不要笑他们，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啦，我讲白的啦，咱是蒙祈祷啦，安尼讲对不？嗯啊。啊，不然基督徒不祷告就很不好意思啊，对不对？这是紧绷魂嘛，没有期待。 哦，很多时候我想，所以我们不要笑那些拜偶像的。当我们在笑他们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拜上帝其实是像他们在拜偶像一样的在拜我们的上帝。比如说投资报酬率，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态度？就上帝，我可以奉献，可是你要祝福我啊！如果祝福我，我就奉献更多。有没有这种态度？对不对？你保佑我，我都后摆更加大地给你哈。因为看回报嘛，如果我给你不回报，吃较歹嘞，危险了，对不对？我祷告半天你都不听我的，你干嘛？所以那种交易式的信仰，其实我们也有了，我们多少也有，我们人的是人啦，不是说你信了基督教以后你就变另外一个人，其实还是一样，差不多了。那个Smithis 哈，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念到他，就是我的那个富勒的老师，他2002年过世，他是伦理学，然后他80几岁的时候，人家给他 interview， 就是访问他，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宽恕与忘却。人家问他说：“你这80几年来，你学到的最宝贵的功课是什么？”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吗？说：“我终于认识，我不是圣人。”我只是蒙恩的罪人，我过去不是圣人，我现在不是圣人，我相信我到死的时候我还不是圣人。这种就是我只是蒙恩的罪人，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自我认识。所以基督徒不是圣人，只是被上帝称作义人的人，被称就代表不是了。其实我们都还在这个上面挣扎，在那边学习，希望可以成长了，希望可以成长。好，那他这个神像不能答应，不能救人，你们当思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好，开始了，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就是我知道将来，就是刚才我们那首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古时明眼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定，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们那首歌就是根据这句话，我们有那样的信念啊。我招这个什么旧娘哈，从东方来造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说出会成就，我谋定必做成。I'm in control， 大家就是谁在掌控这个，那我相信上帝掌控这一切哈。你们这个梗硬玩梗，远离公义，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好，再来，没有了。好，那基本上就是说以赛亚还有很多地方，就是说你们到山上去砍木头，一颗木头，那砍下来你就挑那个最好的那一段做一个神明，那中间的一段你就拿来呢弄一弄呢，就做你其他的家具，那个鸡鸭鱼啊，那些比较不好的那些，你就拿来点火啊，烤饼，然后一面吃饼一面拜你的神明，其实这是同一棵树了。你知道他想嘲笑他的吗？就是说你自己决定，既然要做神明，就挑最好的那一块，最好的那一块还是同一棵树嘛。所以同样的一棵树，你人就把它定位说，这一个是可以做神明的，这个可以做家具的啊，这个呢就是天会，这个比较啊拍垮，比较什么不重要的，其实那个都是我们自己给它分类搞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把我们的空间跟时间跟拜拜的人把这一棵树分类一样，我们把它分类，这一个时间是神圣的，这个时间是还好，这个时间是随便的，这个地方是神圣的，这个地方还好，这个地方是随便的，就是离上帝越远的地方，我们会随便，对不对？我以前讲的故事就是说，那个开车开到教堂的大门的时候，一些笑话就不会讲了，因为已经进教堂教区了。然后进礼拜堂礼拜厅的门的时候，有时候连话都不讲了，因为要预备心敬拜上帝。不止一些奇怪的笑话不讲，一些有的没的没讲啊，要安静敬拜上帝。所以在我们人里面，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空间当中画出这样的区块，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亲近上帝。其实所有的地方在上帝看都一样，可是我们为了我们的生活可以活得下去，我们有这样的区分， 那就带来一个问题，叫圣俗二分法。听过这句话吗？所以我们就把礼拜天当作圣日，那代表礼拜一到礼拜六就禁菜。啊，禁菜还分哦，就是别人看到的时间是要注意一点，那别人看不到的时间就是最禁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犯罪最常犯罪的就是不在礼拜天，不在别人面前。我这样讲对吗？在别人面前，民主拍垮。在礼拜天太过分了吧，对不对？你在礼拜天犯罪，哇，这个叫做在太岁头上动土，你不敢嘛。所以，我们为了敬拜上帝，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时间、空间，包括金钱，做某种区分。这个是人的需要，这个需要有一个危险，它会让我们把它绝对化。我们要记得，对上帝来看，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空间，通通赶快。所以，如果是你，我们叫做敬神如神在，如果你这种态度来过你的生活，来看你的所有的时间空间，这样活起来的生活会比较一致啊。较袂予人讲恁信搞拢假神啊，人家会嘲笑你假神，最主要是你活出那种你在礼拜天就是一个样子，在周间又是一个样子，在家里又是一个样子，人太太都不在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这个叫什么吗？到底你是哪一种人吗？你各式各样，你就看，见鬼说鬼话，见人说人话，哈、哦，那到底是讲什么话？那个就是 integrity 就失去了啦。所以我们要小心哦，就是说，当我们在看以赛亚在那边批评其他宗教的时候，其实那个不是其他宗教的弱点，我把它当那个是人性的弱点，包括基督徒，包括信上帝的人。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啦，哦，就是神是必要的时候是可以一屁股坐在屁股下面的。你不要只有笑拉姐，他怎么这样搞哦？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把神太随便、尽在，并没有把神当神看。我们休息一下好吗？休息个15分钟，我们再来。现在10:30，哦，45回来。